弟兄姊妹早安，我们继续灵修提摩太前书第一章3-11节，这是我们第三次灵修提摩太前书第一章。在这一部分经文中，保罗提到不法之人后啊，随即列出了一系列的罪犯的清单。这些罪名啊，是特别让我们看到保罗对人性非常的了解。保罗常常列出这样的清单，就像在罗马书1:29-31，格林多前书5:11，6:9-10，加拉太书5:19-21，和提摩太后书3:2-4。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，保罗所列的清单很少有重复的出现，这的确让我们很感慨。也就是可见人类的罪行啊，是多种多样，而保罗呢，对他们是有很深的透视。其实啊，面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罪，我们在我们内心深处都能够找得到。因此啊，我们实在是因为神怜悯，才没有来一一的去实行和犯出这些罪而已，纯粹就是因为上帝自身的怜悯。有一位古教父啊，在听别人来向他忏悔啊，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别人向我所忏悔的罪，很可能是我明天就会去实行的罪。就可见若非神的怜悯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得住。那么在这些罪行当中，行淫的和亲男色的在以前的清单出现过，像在哥林多前书6:9。当然保罗的这个目录可以分为两部分，首先是不法、不服、不虔诚，这一部分可以看成是心里边不敬畏神。第二就是犯罪的，也就是外显的行为上不顺从神。然后呢，是不圣洁和贪恋世俗的，也就是保罗实际上是有一个顺序在这里哈。而且保罗在这里所谈的这一切跟十诫有着密切的关联。因此不法的人就是那些设父母的，也就是违背了第5诫，杀人的是违背了第6诫，心淫的和亲男色的是违背了第7诫，抢人口的违背了第8诫。其实在拉比们解读第8诫的时候，也常常指卖卖奴隶或者拐卖人口。第9诫就是说谎话的，是违背了第9诫。那上述这样的一个对应肯定不是意外。由此可见，保罗来提醒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他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义人不需要律法了，而是来提醒说，哪怕是一个热爱律法的人，也不能靠律法本身来称义。而一个真正称义了的人，却需要来借着律法明白神在伦理生活方面的指南，从而不只是去不做律法禁止的罪行，更是活出神所吩咐的命令的总规，也就是爱。不少时候我们常常是只关注消极的不犯罪，而忽略了积极的去活出爱了。保罗以类似罗马书13:9和加拉太书5:21的方式总结这份清单， 来提到不少的这样的一个罗列，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而设立。保罗呢提到这一切，其实再次归结到要防备错误的教导，而正道正是指健全的教义。保罗提到正道的必要，也提到很多错误的教导像毒疮越烂越大。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保罗借用这样的伦理方面的呈现来提到背后教义方面的根基的错谬。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啊，常常说哎呀，学什么神学，研究什么教义，看什么上下文，只要有感觉有感动，只要在生活中与神同行，只要有好的生活就行了。只要我们一讲神学，很多人就说改革宗啊没有祷告，改革宗没有敬虔。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看法。其实所谓的不要神学的生活，不要教义的伦理，其实呢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神学和错误的伦理教导，因为它已经受实用主义的影响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讲这些，他提到这些错误的伦理的后果，是因为有着真道上的偏差，可见教义是何等的重要，而神学的学习是何等重要，让我们啊不至于走偏了。然后呢，正确的教义是我们正确的生活的根基。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啊，你只要有了教义，单单天天学习就自动的有了正确的生活。我们乃是提醒说，正确的观念、正确的情感和正确的意志，这三个方面都是重要的啊，也都需要神的圣灵来使用我们的意志、情感和理性，从而啊都能为神所用。保罗也提出说，纯正的教义能带来合宜的基督徒行为、爱心和善事，但是不健康的教义却会产生纷争、高傲、傲慢和争斗。所以保罗谈过敌正道之事之后，就以描述正道的真正来源与准则结束。那是与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相符合的。福音是上帝胜过人类罪恶的喜讯，是保罗来形容神借着耶稣基督为罪人所做奇妙之事。正道不论在内容或者是延伸的行为上，都与福音的信息紧密呼应。偏离真道的那些教法师们，他们患病不健全的教导，使得他们不能够产生真正的正确的伦理生活。所以保罗把福音形容为可称颂之神的荣耀福音，而且是上帝特别交托给他的。福音是可称颂之神的荣耀福音，让我们看见这里的荣耀是作为一个描述。在这里这个词来形容福音的内容，保罗宣告的福音显明了神自己的荣耀，此处给形容为那可称颂之神所发明的。这个词汇在第六章十五节也有出现，意思不是我们把福分归于神，而是所有的福分都在他里面，从他而出。真正的荣耀是归属于他，他也愿意这荣耀归给他的圣名，从而我们分享上帝的荣耀，反照上帝的荣耀。保罗总结说，这福音彰显了神的荣耀，而且交托给了保罗。这里啊，就是让我们看见保罗作为忠心的管家和上帝福音的仆人，带着权柄来呼召提摩太要看守看管好这纯正的教义。 这也是上帝特别托付教会里边这些站讲台的，让他们也特别要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。所以在这一部分，保罗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教导，正是假律法师、假教法师所忽略的。保罗提到福音彰显了神的荣耀，提到他本人与福音的紧密关联，这和保罗的关注是密切相关。因为保罗呀，提醒提摩太要竭尽全力防备错谬的教导。所以啊，借着这一段话，让我们来知道说，正确的教义是正确生活的根基，也让我们既要有纯正的教义，又要有敬虔的生活，在这两个方面能够靠着神来为神打那美好的仗。就这一段经文啊，上帝给我非常深的感动。回顾我们的中国家庭教会，我觉得上帝给了我们的老一辈以敬虔的生命的传统，借着这样的传承，我们真是看到上帝使得老一辈们守住了上帝给他们的红豆田，他们没有来出卖他们长子的名分，在各样的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仍然持守敬虔的信仰，便能够为主忠心耿耿。我们看到那么多老仆人为信仰而受苦多年，但是呢，却衣服没有火燎的气息，整个生命越到晚年越焕发出基督的馨香，让我们非常的感慨。最近我也是刚刚看完王明道的妻子的传记，叫63年，里边也提到怎么样来靠着主为主做敬虔美好的见证，给人非常深的感动。但是今天上帝的教会要继续生长壮大，那因此我们也必须得关注纯正的教义。所以啊，清教徒提出来的既要有敬虔的生命，又要有纯正的教义，对我们来说是迫在眉睫，也是当务之急。我们不需要苛求老一辈，但是老一辈们在神学上有着或多或少的偏差，今天我们却需要起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让我们继继承老一辈的敬虔的生命的传统，又能够在纯正的教义上为主而谨慎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求你使我们来注重敬虔的生命，也注重纯正的教义，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起来为教义打了美好的仗，也让我们能靠着你来为全群谨慎，也为自己谨慎，也格外求你恩待所有牧师长老，使他们都能够来守住纯正的信仰的根基，守住上帝在信仰上所立的章程，不至于有偏差。愿你引导恩待更新光照，也恩待每一位教会的肢体，让他们不只是强调怎样生活，也要去热爱神的真理本身，也让他们能够重视神学与教义，从而让我们既有正确的情感，也有正确的行为，也有正确的观念。愿你引导恩待，恩待中国教会在你里面的长进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